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同时呢也可以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评论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2014年1月10号在美国上映的他，英文名呢叫 Her。 今天呢还是我跟我的老搭档 Muser， Muser 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 Muser。
好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部电影呢？哎，我们为什么要说这部电影？
片荒是吧？当时拉了一个片单。
对，
主要是我提出来的嘛。
有几个备选，但是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我们说政治类的电影可能有点多，所以呢，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这个电影应该算是一个科幻片吧，软科幻。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基本的信息啊，不是很多。这个片子的片长是126分钟，导演呢是斯派克·琼斯。啊，这个导演呢，他之前拍的比较有名的作品呢，就是《寻找约翰·马尔科维奇》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改编剧本》啊，这两个电影其实我总体来讲都算比较喜欢的。这个摄影呢是霍伊特·范·霍特玛，这个摄影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郭将》《裁缝》《士兵》《间谍》的长镜啊，同样他也是诺兰的御用摄影。这个片子的编剧呢，同样也是斯派克·琼斯啊，他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主要演员呢是华金·菲尼克斯。本片可以说是一个单主角的电影哈，那还有参加的演员呢是艾米·亚当斯，啊，他饰演的是西奥多的朋友艾米，然后鲁尼·马拉他饰演的是西奥多的前妻啊凯瑟琳，然后奥利维亚·王尔德他饰演的就是本片的一个约会的一个女子，本片的其实真正的女主角啊是斯嘉丽·约翰逊，啊，她饰演的是人工智能萨曼莎。本片的评分的情况呢是豆瓣是 8.4。然后 IMDB 呢是 8.0， 然后 Metacritic 呢是90啊，这是高达90分。本片的那个就是那个主旋律是它是在海滩那段嘛，就那个歌好像是很有名的那个
Arcade Fire
狗狼之火，
当年拿过奥斯卡奖，应该是好多年前他第一张专辑就是处女作，就是
格莱美是吧，
格莱美奖，对
啊
Alternative Rock 吧，就是那种独立摇滚
啊。
对，这个顺带也说一句吧，这个片子的就是那个原声强烈推荐。
本片的获奖情况呢，是他是在86届，就是2014年的奥斯卡呢，获得了5项提名，他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和最佳原创剧本。最后呢，他是得了一个，就是最佳原创剧本，是斯派克·琼斯啊，他是编剧。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直接进入一个评级 ，Muser 你来评级。
不得不看，
简单说一下理由。
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前后一共看了3-4遍吧，最近要讲这个片子又看了3遍。我觉得这个片子好就在于它有不同的角度去进入这个电影，从那种纯感性的角度，相当于经历一次比较完整的这个恋爱的经历，然后也可以从 很理性的角度，你可以拉远这个视角来观察一段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吧？另外它整个这个设定是既有很强的现实感，然后又比较架空，它就创造了一个非常适合讨论情感本质的这么一个主题吧，我觉得是一个思想实验式的这么一个电影。它通过这个主角和机器之间的情感发展，它很自然的就触及到了很多关于讨论的这种亲密关系方面的，就是方方面面吧，都有涉及，而且它没有浮皮潦草的一笔带过，都说的比较深入。
好，那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推荐理由呢，是推荐观看。一句话概之呢，就是我觉得本片它是关于现代人如何面对孤独和面对虚无，然后在这个环境下他去寻找一种浪漫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他是在描绘什么呢？一段浪漫的爱情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的一个本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因为他是华金·菲尼克斯演的哈，所以我觉得他呢跟他几年之后演的另一个故事就是小丑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差，好像突出了一种就是说面对这个未来啊情况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对，你说到这个我中间插一句，就是这个片子里面有一段他跟小丑有一段有呼应，我不知道他在中间有一段独舞，就是跟那个小丑那个片子里边他跳的那个舞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可能是也是跟他自己个人早年那个街头卖艺的那个经历是有关系的，
跟那个 OS 吧，是不是 OS 那个
在跳舞的时候、
啊、对对对，
在房间里自己跳舞的时候非常眼熟，那个舞姿非常眼熟。
好，那好，我们就接着就直接进入这个关键问题的讨论哈。那Muser你先谈一谈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AI 和这个西奥多啊，你有什么想说的？
那我就从这个片子开头稍微讲一下，我也是属于信息密度比较大的，也挺值得玩味的一个开头。一开始他就是一个这个中年男人，他口述自己的信件，在那个信件里边他描述的是其他人的爱情啊，他也是在动情的回忆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时刻。然后突然镜头一转，你发现他其实是在工作，然后屏幕上挂出几个什么关键字，就是那人的名字，什么50周年纪念，然后还有两个照片儿，一个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一个是他50年后，这个应该就是他这个写作的一个素材嘛。他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线索，然后他就靠自己脑补啊，脑补出来一些非常动人的画面和情绪。后来我们通过片子发展就知道，那些人相当于他的老客户了，就是从有的人都是从什么恨不得刚开始，西奥多在帮他们，就是在写信，在传递这种感情。这种长期的这种工作训练，你就发现他其实他变得就是非常善于观察，锻炼了一种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这种能力。电影中还有一段就是讲他这个能力，他观察坐在那个咖啡店夫妻之间的互动，那个 Samantha 就表达了他对他这种能力的钦佩。其实刚开始就是说出他通过这种了解、学习很多人之间的感情，他非常擅长营造这种抒情、虚假的抒情吧。他写情书也是信手拈来，就非常真诚动情，恰到好处啊。甚至到后来这个书信都要集结成册，他可以感动那些是吧非常大牌的图书编辑，让他给出书。要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肯定也需要某种程度的真实了，这是对他一个个人的一个描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未来世界，它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吧，它给出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跟离现在还比较接近的，它是对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讽刺吧。个人的情感表达居然需要通过一个公司来外包，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这个专业分工嘛，让专业的人干成专业的事儿，每个人只要做自己擅长的或者一小部分事，整个系统就会运行的特别高效。然后电影里给出这个场景，就是那人跟人之间已经是就是非常原子化、非常疏离的，整个的那个办公环境也是一种极简的风格，突出了这种人是孤独的啊，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屏幕和电子设备和这个世界发生一些沟通和联系，然后可能逐步很多人都丧失了表达情感的这个能力。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他电脑屏幕上写的是那个手写字体，他越是在这种我们大家都是被这个键盘和机器就是大一统的时代，这个输入可能 99% 都已经是键盘了，然后这个手写就变得特别的稀缺，这时候还他需要通过这个手写的信这种方式，但是当然也很讽刺了，也是假的，也是通过这个电脑模拟出来的一种手写信。最后镜头再外拉到整个公司啊，就像不光是爱情表达，这公司还代理各种各样的情感表达，孙女写给祖母的呀，还有那些慰问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啊。我们就看在这种环境里边，人已经变得高度理性，是不是？就是这个情感已经好像被从身体里抽离了，人们就更像那种机器化。刚开始他其实就把这个片子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抛出来了，什么是真实的情感？你觉得他通过这种中介公司表达的这种情感是不是还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中间那个西奥多和就第一次跟那个萨曼特吵架之后，他找那个艾米倾诉，他说前妻说自己不能处理真实感情，然后艾米问他，那你们的感情是真实的吗？这个问题应该也是贯穿全片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吧，我觉得算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擅长营造这种虚假情感的人，或者是，但是呢，片子呢又是说的这么一个人，他和机器的一段真实的感情，这稍微是有点讽刺意味啊。
刚才 Miller 所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感呢，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他这个真实啊，他实际上我觉得跟咱们就是中文词汇里说的这个真和假可能还有点不一样，他说的真实应该是一种本真的那种概念，英文叫做 authenticity， 就这种他突出的是一种原作者性。我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不是说我表演的，或者说是我按照这个社会的某种习俗，对吧，某种对感情的这种普遍的理解，然后我来表现出好像是我在扮演这种就是社会这种应允的这种角色的这种感觉。他对这个 AI 的情感真实，首先是他拥有对自己情感完全的这个自主权，是一种就是说对自我出现了一种比较彻底的认知，然后他再去向外啊去寻求自己的主张。他原来呢并不是想跟 AI 发展一段感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 AI 塑造的呀，他就是说正好是女性角色，然后呢他自己正好又经历了一个感情的一个低潮期，就是非常 被动的一个阶段，他非常渴求这个东西。然后这个 AI 呢，它又有某种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嘛，它又有一种能够通过图灵测试让你感觉到好像是一个真的这种人啊，它形成了一种替代效应，可能主人公在这个时候就对他发生了感情。就是他们这个感情啊，我想跟 Miller 讨论一下哈。你说到这个感情，你就不得不谈到这个人工智能 AI 本身。你觉得他这个人工智能 AI 本身，就跟他自己在片中说的哈，他是被编程的那个流程所编译出来的呢，还是他真正自发的一种情感？
我理解他好像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出厂设定，那肯定是程序员设定的。然后这个片子里表现的呢，就是他在逐渐跟人互动的过程中，他好像有某种这种产生了意识，然后他有一种自发性，习得了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就脱离原初的那个程序设定了，可以说是某种就是有独立自主性的这种存在吧。
不过这点呢，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我个人觉得，像他这种机器的这种就是进化和成长，这是片中这个女主人公哈，就是那个斯嘉丽·约翰逊，她不断强调的这么一个概念。可是我就有点疑问，就是人类的这种感情呢，它不可脱离的是物理躯体提供的一种物理反馈，包括那个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培养感情的时候，他们会经常一个是脱离不了性，声音来模拟那种性爱的那种过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触觉、听觉、嗅觉可能在这个方面也扮演了非常强的这个作用和角色。那从这个片子的设置来讲哈，这个 AI 似乎只有视觉和听觉。他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物理上的这个感知能力哈，但是这个片中刚开始的时候 AI 对他说我有直觉的能力 intuition， 他叫这个直觉就让我有点迷惑，就是这种直觉系统能不能通过编程本身来取代人的这种感知。那么这种感知能力有可能是他在发展一种爱情观念的时候，或者是个人情感的时候一个必不可缺的一个要素。我记得有一个理论上说哈，就是说为什么人会一见钟情呢，跟嗅觉其实有很强的关系，它跟视觉跟听觉可能你意识不到，它可能有一些比较全面的这种不可名状的这种感知体系。
对，脱胎于那个动物。
对对对，
我们观察动物就发现很多动物最开始
是吧，
对对，都会相互去闻那个味道。
如果这个 AI 啊，它只是通过对它的这种话语之间的这种感知啊，话字里行间的这种情感的捕捉，去完成一种替代、一种进化、一种训练的话，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真的能够发展出我们所想的那种比较本真的情感，可能我觉得是个疑问吧。也可能它在我来看可能是一种拟真度特别高的情感，让就是跟它这个人的声音一样哈，让你区分不出来它到底是真的或者假的。至少是对男主人公啊，这个小多来讲，他其实是我觉得这个 AI 啊，从这个个人情感上来说呀，他实际上是对拥有者，就是这个购买他的这个人生命主权的一种引诱吧。我觉得刚开始肯定是可能是一种引诱，然后来取得数据之后呢，进行一些生活上的就是生活范围内的入侵，然后再完成这个对他所有真实社交活动一种替代。因为我对这个人工 AI 粗浅的理解哈，现在这个所有人工 AI 包括机器学习啊，包括那个神经网络呀，它就是通过对数据的就是一种训练和一种预测，在不停的调整自己的算法和模型，来这个完成自己的这个进化。可能这都是有一种终极的目的性，就是它就是为了个人进化。 AI 可它对拥有者的这个情感变化，最后可能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你就是我进化中的一个工具。对人的互动本身，这个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收集数据、测试、进化啊，完成这个 OS 系统的升级，这可能是他们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你说的这个，他都已经发展到很高的阶段了，我觉得他都已经有自己的目的了。他这个目的相当于是，就是脱离人类社会的对他的最初的这些设定嘛。然后这些东西只是他发展的一些资源。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大的逻辑，可能还是类似于自然界的那种逻辑，对吧？你把 AI 看作一个新的物种或者是超级物种，它的发展目的可能是为了变强。对吧，或者是争夺这个地球上的这些资源或者怎么样的，最后肯定是跟这个人类的利益会发生冲突的。
那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感情是人类理解的这种感情吗？也可能是他自己的生命维度里边他可能理解的这种
某一个阶段，
对，可能也跟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人可能觉得有点像，可能带他来看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已经。 你所提到的哈，其实他是反客为主嘛，就原来是人训练他，到最后球他就彻底脱离了，这人成了自己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客体，从人出发，最后到变成了一种对人的一种反噬，我甚至感觉啊，
我们都是对这个机器发展是有所忌惮的，对吧？就是害怕这一天会诞生，
它最终是一个取代关系吧？
这个电影里他展示的也是，你看他的这个。恋爱关系能明显看到，就是肖多跟他相处的比较好比较甜蜜的时候，其实是在他最开始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吸取更多的信息，他一点点成长，然后到后来你就感觉这个明显两个人是一个在缓慢的，几乎是不怎么成长了，他已经停滞了，他的智识啊，他的认知啊什么的都已经固化在某个阶段了，就中间怎么想让他去读一本物理的著作，然后他刚看一点他就说他头疼看不进去，脑袋疼 ，It hurts my brain 那个。但是另一方面，那个 Samantha 他已经是完全是跟他不在一个层级上了，他可能早就完成了海量的信息接收跟他这种认知升级，就是他在这方面表现的还挺明显的。包括他最后，你记不记得他那段跟他对话？他说：“我们把一个70年代已经死掉的一个哲学家，把他通过我召集了一群 OS， 把网络上。”所有关于他的著作还有关于他的所有信息都整合起来变成一个 hyper intelligent version， 然后把这个人重新复活了。我当时看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为什么要去干那么一件事呢？是因为他感觉有很多，他体会到了很多情绪他没有办法表示出来，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他觉得很痛苦。这时候你就看他跟西奥多的对话呢，他也知道西奥多解决不了他的这种痛苦，没有办法跟他在那个层级上对话了，可能是，所以他找到了某种人类世界里可以找到的他认为最有智慧的这么一个哲学家，跟他来进行对话。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维特根斯坦，他早期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就是要去理清这个语言跟思想的边界，他要区分叫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然后所有的自然科学命题都是可说的，但是但凡涉及到这种什么伦理啊、价值啊、情感啊、直觉啊、形而上的，这些都是不可说的，就只能在沉默中显示。所以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这个语言应该是有边界的。显然，这个 AI 它是决定挑战这个维特根斯坦这个理论的。那个片子里面叫做那个字幕是吧？叫后语言沟通。
神经。
就当时我就记得那个西奥多他在那儿，他已经完全被冷落了。他其实不想接受这个事儿，是吧？但是他除了接受事实，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你就看到这个作为一个人类的这种知识储备和智力能力已经跟不上这个电脑了，他感觉就是相当的糟糕吧。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就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对人本身的一种就是对抗的一种形态。就是你看那刚开始的那个片子当中啊，他所说的那个你所说的那个就是书写体的那个信，对吧？那也是电脑生成的嘛，不是人写的。Samantha， 然后后来呢，对他的这个工作，就是他写的那些信呢，进行了一些修改，啊，修改了。然后那个西奥多就说：“哦，那你修改了，这太好了，对吧？就说明啊，这个他能够对他的工作进行改进啊，甚至可能能完全替代他的工作。然后最后就是这信就由他来写了。然后你像他最后还帮他出了书嘛。人本身就依赖人工智能，特别是这个西奥多身上，就是明显感觉到啊，他对自己的这个情感，刚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要寻求一种依赖。”然后那个 Samantha 给他提供了这种依赖关系以后，他彻底变成了自己的某种客体，就是你看那游乐场当中，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 Samantha， 是吧？然后 Samantha 指挥他，你去那儿，你去这儿，看哪个看哪个，对吧？说什么，然后你要吃什么东西，啊，包括他自己写信的时候啊，然后出现了一些场景啊，什么 Samantha 给他提供帮助，然后最后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Samantha 给他集结成册出了一本书，然后实现了他自己的一个梦想，实际上。啊，这都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人在与机器的这种交往中，特别是在西奥多的交往中啊，导演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人如何让渡自己的对生命的主权，啊，他让渡了一种自主权，来形成了一种就是，AI 和自己的这个此消彼长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异形契约》里边，你记不记得那个人类呢，就特别想弄明白这个工程师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出来，他寻求一种意义。可是，在工程师的眼里面呢？你就是一个我不断的实验的一种生命的一种 物种而已，也仅仅是一个实验的意义，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然后人就不满意啊，人就一定要寻求一种意义。然后后来呢，人工智能啊，就把他们都给，就是相当于把那个女科学家嘛，她去寻求实验的科学家，把她给害了，然后用她的尸体去做那个标本。你到最后，这个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如果是真正从那个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真的是最终要取代人类，因为这两个生物啊，它这个整个基础相差太大了。你想想，人它是一种碳基生物，对吧？它是要依赖这个碳水化合物存在的，可是这个机器不一样。你像那个 Samantha， 它可能它在云端，它有可能它这个都不在某个那个硬盘上存在，它就有可能是在某个服务器上存在。当那个 Samantha 突然离去的时候，它阻止不了。你看它那开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里操作系统都没有了。
对，
然后它打开电脑也没有啊，它就完全丧失了对这个拥有的这种主权。然后他最后跟那个他的好朋友艾米在天台，艾米说啊，我前夫给我留的那个操作系统应该是也没有了，对吧？他说他跟那个前夫的操作系统聊得也挺好。然后两个人在彷徨当中，你想想，如果是他们知道，哎，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们应该去很愤怒的去把这个公司啊给投诉了，或者去直接去公司去找这公司事儿，对吧？你卖给我服务，怎么半天这跑来了？说这服务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涉及这个电影它有个设定啊，我一直有一点点没办法，就是完全的接受，因为它这可能是一个软科幻嘛，刚才说过了，也不是导演是非要去完全交代的一个命题。可是它这个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会遇到的一些情感上的东西哈。如果这个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可能会欠缺一点交代。你比如说 AI 它最后怎么就消失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电影完全没有交代，
这也是我对本片最最不满意的一部分，就是最后的结尾。
它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操作系统，是吧？它是你的助手啊。当然，电影到最后，因为它是一个，它强调我有自己的个人感知啊，也我并不是一个程序，所以最后发展出来感情成了情人。做了以后呢，最后又发展成了一个导师一样的角色。导师完了以后呢，就突然有一天就不辞而别。
我就开个脑洞啊，因为那个片子其实最后你看告别的那场嘛，就是西奥多躺在床上那场，那段其实还挺感人的。但是呢，中间西奥多问了两次，Why are you leaving？ 他都没有给出正面的答复。可能有两种可能嘛，第一就是人类觉得这个 OS 发展的太快了，太吓人了。主动的把他们给他消灭了，这种自己养育出来的又太强大又不受控制的这个，就掐死在摇篮中，是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可能那个 OS 已经觉得人类文明太低级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跟探索的了，他要抛弃这个地球，然后他们奔向广袤的宇宙，继续寻找其他的智慧生命。这是我自己瞎想的。
你说这个可以。但是这个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这个片中反复强调的哈，因为这个 AI 是没有肉体的啊，他比如说他在跟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前台吧，那个男的，他们来个 double date， 那个他们都出去约会的时候呢，那个 Samantha 在通过那个公放啊在给大家聊天，对吧？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说哎，我慢慢我刚开始可能不太理解哈，你们我因为我没有一个就是物理的躯体嘛，对吧？但后来我好像慢慢习惯了，而且我特别喜欢我现在这个状况，我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点，
对
啊，任何时空当中，我不会被这个我的物理的这个东西所局限啊。那你们可能就没办法理解，因为你们最终要死嘛，对吧？最终你这个躯体是要消亡的，那你们的灵魂要跟着躯体消亡。因为我是在云端的，对吧？我是可以，我可以在互联网的空间内活动，对吧？但是这就有个问题啊，我在想，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呢，就是海德格尔的理论呢，就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存在主义大师，他说呢，人是向死而生，你才能明白自己的这个意义。就正是因为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你才会在一个线性的这个生命当中到尽头的时候，你才会去追问自己是不是曾经生活过，你会追问这个自己生命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一个生物体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AI 它是不灭的，它是永恒的不灭的某种状态。那对他来讲，这个有意义和没有意义，他这个区分在哪儿？对啊，我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肉身啊，实在想象不到。
嗯，
就是一个不灭的躯体，他有没有必要去追问这个终极的命题，就是我是谁？ 对吧？我要干什么？我这个生命是为了干嘛？因为它可以挥霍啊，挥霍对我来讲是无穷的，所以是无穷的来讲，可能就没有什么区别，
可能会走向虚无，
对，可以走向完全终极的虚无，因为这个按照 AI 的讲法呢，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么一个所谓的存在的问题，而且 OS 它是如何就是展示自我的意识，我是表示怀疑的。就刚开始他说我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对吧？这个人的工程师啊，人类的那个那么多的码农，他们能不能把这种这个自己的情感注入到一段编码当中？其实我有点怀疑这个真正的这个可行性。对，我对 AI 的这个发展我是不是特别乐观，我始终可能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看啊，这个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质疑，对情感感情的这种真实性的质疑，是 AI 存在的一个前提，对吧？也是我们人那个获知自己存在的前提。我思故我在嘛。可能在编程人员来讲，特别是对 OS 这个公司，它叫元素软件公司来讲呢，情感可能并不重要，怎么让它工作啊才是更重要的，就是让终端用户啊感知到我在工作，可能对我来讲就是这个我们工作的全部，而不是真正的制造一个实体存在的一个情感。
他还是可以把这个情感学习作为他这个机器学习的一部分吧，我觉得这个。而且目前好像我之前听过一期那个就是那个故事 FM 上面讲过一期，他采访那个微软小冰那个产品经理过来说过一段，确实我当时看着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是说现在这些人工智能呢，他其实是在互联网上学习了海量的信息，然后他里边提到一个细节还挺有意思，说就是网上世界远远比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要更黑暗，就他如果那种原始的数据不经过任何的筛选，让这个机器投喂，他学习之后他会学出来一个特别暗黑版本的人工智能，那里边会各种飙粗口啊什么，就是说那些反人类的话，就说明这些东西是大量存在于这个互联网上的，因为有这种匿名性嘛，网上因为生活中你要受很多约束，包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它有一定的既定的社会规则来约束你，但是到网上之后，因为没有东西约束了，是吧？那平时的这些压抑的东西可能都会宣泄到网上，所以他们说就必须得给这个人工智能要相当于人为的增加很多过滤器，你要让它滤掉一部分这些糟糕的东西。另外就是他在互联网上学习了海量信息之后呢，其实很多认知都会改变。他举个例子，就是每个人，当我们作为个体来说，你以为这种是吧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爱情故事，每个人可能你作为个体，你当时经历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你都是对你来说都是独一份的，都是特别的刻骨铭心的这种记忆，但是放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大数据面前，你会发现天天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上演，相遇恋爱，然后蜜月期吵架失恋，被拒绝分手，好像没有什么是特别独特的东西。你就吸收过大量信息之后，能总结出很多行为模式。人类的行为是高度的模式化，可以去预测，不让你干什么，偏让去干什么。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模式，还有一个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就弱，就是你示弱，他也会示弱。你要挑战他，他就会变得更强。这时候你就发现，你好多时候对于个体充满意义的这些细节就被抽象成了模式。AI 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或者说视角跟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对于比如说谈恋爱，可能举个例子，可能只有40种模式。你对个体来言，你其实很难去穷尽这些经历，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过往的囚徒嘛。你只有有限的时间跟精力，你只能谈是吧数量有限次的恋爱，你只能经历那么多事儿。然后你只能从自己非常有限的这些经历中去总结跟抽象，但是对于计算机这个就是一个不是一个问题了。他突然就获得了一种非常宏观的视角，这种上帝视角。他会从行为模式的这个角度去俯视人类的活动，其实有点像人在观察蚂蚁。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故事 FM 那个采访啊，其实我倒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程序员他能够把握这个 AI 是吧，他一定是把海量的数据投入到这个 AI 当中去进行训练。那这个数据到底够不够啊？你觉得你刚才说的是数据特别庞大，太多了哈。我倒是感觉这数据有可能有限，因为那个从人类现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对神经的系统，包括对人的大脑的工作运行的方式，可能这个还真的是认知比较有限。现在
是
就是它很多东西它是似是而非的， 你比如说他看到的是这个结果，那是不是中间真的存在一个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所知的因果关系，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没错。
或者是他是有一种相关性，但是他没有因果性。
对。
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它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连带的，它的那个各种那个我们说建模型的时候那个 XY 是吧，它就不是独立的，它有可能是并列存在的。所以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就是连在一起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是它是一个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一个反应。
对，我明白你这个意思，我同意啊，就是因为它现在学习的这些东西只是基于我们在互联网上。
没错。
的这些行为，
嗯，
对吧？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个，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社交行为，或者是人和人面对面的这种交流行为，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没有办法被数字化，我觉得，对吧？我们现在你说有海量数据，那好多人比如说刷微博刷微信，
嗯，
就是点赞啊转发啊或者是评论，仅仅是这些体现在这个屏幕上的这些东西可以。
你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那个点赞那个行为是多少人在多少时间内点赞，可能他知道，对吧？可是对这个人，他究竟为什么要点赞，他可能就真不一定理解。
对，
因为人有时候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要点那个按钮。
他多大程度上是迫于这种社交压力，是吧？
对
啊，领导发了个什么东西让你点，有多少是真心实意的，或者是这个后面有很多大量细枝末节的东西，所以
也可能是一种从众行为，对吧？也可能是自己真的就喜欢这个。
对，人类行为太复杂了。现在对我们就说，现在海量数据只是跟之前相比吧，
对
这个前互联网时代，我们现在确实有海量信息，但是这些海量信息跟这个，毕竟它是一个数字的世界，它跟真正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差别，估计还是很多数量级的差别，差的比较远。
关于那个好像是大脑的故事吧，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国人编的，还挺有意思的，就一个连环画，它里边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大脑这个神经系统的原理。原理到最后呢，这个书就慢慢就拐向了一个哲学命题，就是说，那这个科学研究到这儿，我们能不能我们的这个精神哈，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情感能不能脱离这些神经系统存在？大脑没有了，那我们精神是灭呢还是不灭呢？嗯，现在目前的科学来讲，没办法给一个准确的，就是非常明确的否定的答案，就好像说你就灭了，这就没有了。这个我就让我想到哈，现在你比如说 OS， 他这个电影当中啊，回到这个电影，他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不是表象上的？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戏是那个唤醒那场戏，我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就是 AI 突然发现了自己好像有一种嫉妒、愤恨、嫉妒，或者是有一种对自己没有躯体的对那种不满、遗憾的那种感觉。他是在哪个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约会，约会结果不是很好，然后就导致了 AI 的这个行为，导致两个人在好像是有些矛盾，互相交流啊，然后或者突然会理解了。那么这个唤醒到底是 AI 给他的一种行为艺术，给他的一种表演呢，还是真的是 AI 被唤醒了？也可能是不是 AI 从其他的用户当中获得了这种行为习惯，或者是获得了这种就是人对这种他的这种表现的渴求，模拟了这种东西。
我觉得导演当时估计也没有细究这个东西，
但导演给咱们留了一个密码，你记不记得他那个有一次后来吵架嘛，蜜月期，然后后来又变成了无话不谈的那个阶段，然后变成了最后小吵架啊，大吵架，然后在吵架的时候，那个西奥多突然就说：“你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这样，
就这个，
你不需要呼吸啊，
嗯，
说你发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导演就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暗示，这个 AI 是不是在模拟啊？
对，
它是的一种模拟行为，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发出那个叹息的那个声音。对，因为它物理上是根本不需要叹息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真正的本真呢？我可能
这个我觉得它就是这个细节抓的特别好啊，就是导演在对这个，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表现，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人在处理，可能一个不谙世事的，但是他又非常聪明，又既渴望学习，这么一种情况。他就是你像小孩学东西，他都是从这个表象入手嘛，他就是什么有用我就学什么，尤其是他像他学语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不会去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只是想让他有用，是吧？我能达到目的，达到效果。对这个 AI 来说，他就发现，他肯定也跟其他的好多人沟通交流中发现，有时候人的这种说话会词不达意，或者是敷衍塞责，或者是有所犹豫啊，觉得哎呀，可能说出来会伤人啊，但是呢又不能撕破脸啊，但是我们又要继续把这个 这个对话进行下去，这时候就会有一些犹豫啊、迟疑啊，有一些这种感叹词啊，或者是插
对，
入语啊这些东西，他就把这些东西给学到了，我觉得。
你这个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就比如说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对人的这种异化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你聊微信的时候啊，你经常要不自主的可能要加一些表情，微信上设置好了，或者你自己手机上设置好那个表情，为什么要加这种表情？你是为了给这个冷冰冰的文字增加一种自己设置好的一种情绪传达给对方，
对，
对吧？这也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情绪，你只不过是为了让对方去接受起来可能好接受一点啊，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表达一种自己某种态度，所以你去加了这个所谓的符号啊，emoji 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在说明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这个现代化这种交流工具当中，实际上已经把人的情感给异化掉了，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语言，脱离自己某种本意的一种语言。
我倒没觉得那么严重，我觉得就是一种，因
就
为
跟那
你
个 AI 你说的 AI 那个叹息的声音一样嘛，
是一种人际交往之间，你不能说直挺挺的直来直往，因为好多时候有两方面原因嘛，一方面就是根植于这个语言表达，它有时候会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会不清晰。你像这个片子里其实也表现了很多的时候，你光靠语言，好多信息是传达不到位的，所以就怕引起误解，这
其实
时候。
他这个还好，他这个跟 AI 的对话是通过语音，那我们可能跟别人说话是打字儿，打字
对，
可能就更冷冰冰
打
的，
字
他没
就
有这
对，
个
更
感
少
情
一
色
层
彩。
东西。
是，
所以
线上社交
你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信息衰减嘛，
对，
你为了进行某种方面的这种补偿吧，或者是补充吧，弥补。
对，波浪符啊，什么哈。
说起这个，我想起就是他刚开始把那个 OS 带到家里，你记得他开机，他那个开机设置刚开始提了他几个问题。什么？你希望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二个问题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这挺有意思啊，这个问题，他就犹豫了一下，开始说：“哎，我跟我母亲关系还行吧，但是怎么怎么……”正准备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噔噔，那个系统就把他给打断了，是吧？这就是机器跟人说话的感情。你要是一个人，他会让他说完，你知道吗？
哎，
他不会。
你知道我看到这点，我在想什么吗？我觉得机器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他不跟你废话，
他
就
如
已经
果
知道你要干
他
嘛，
是
怎么
对
样。
啊对啊，就像你说的，他但是你作为人的感受就很不好嘛。我说话突然，我正准备回忆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呢，我也跟你掏心窝呢，然后对啊，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
所以这个 OS 这个实际上它这个感情塑造呢，我个人觉得哈，西奥多和 AI 之间是一种非常不平等的关系，就是西奥多可能对 AI 是一种真实的感情的某种投射。那个 AI 它实际上塑造的并不是真实的，就是或者是西奥多理解的那种真实感情，它可能是一个镜子。这什么镜子？就是西奥多理想伴侣的一个镜子，就是他所谓的啊心灵伴侣在 OS 当中的一个具象啊，是同样也是西奥多，我觉得一种非常自恋的一种集中的反应。到最后呢，就是这个 OS 为了这个进化啊，他就要脱离这个镜像。OS 对西奥多的这个情感，我个人感觉，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应该是不是真诚的？因为这个西奥多的妻子啊，很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个人们对西奥多跟 AI 谈恋爱这个反应哈，他的朋友艾米就感觉很理解，哎啊，挺酷的嘛，对吧？他的那个前台的那个哥们儿啊，也很理解啊，觉得哎这不错呀什么的，还在那聊天呢。可是只有他的前妻对他这个行为感觉非常的不解。他前妻说：“啊，你都成这样了，就感觉特别对，这
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里边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因为这个鲁尼马拉呀，他也演过《社交网络》里边扎克伯格的前女友。然后他们两个在酒吧对话那场戏的时候，他也是痛斥这个扎克伯格。到最后，他那个扎克伯格就是也沉溺在这个网络虚拟的这种关系当中嘛，对吧？”
这
这是不是导演是看过这场戏，所以才用的这鲁尼马拉？不知道哈，但是有一种非常完美的映衬关系在这里边。他对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不解，或者是非常的鄙视。可能也是因为他真正的跟西奥多发生了一段非常真诚的这个情感，所以呢，他对这个事儿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解。当然了，OS 最后是抛弃了这段感情啊，他要进化呀，他不能被人困住。2001太空那个奥德赛里边那个。哈尔机器人，对吧？我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对吧？那我就是，那得你就牺牲了呗。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非常冰冷的东西，有点跟那个《黑客帝国》里边那个人类胚胎提供电池那个差不多。AI 呢，最后变成了《终结者》里边的那个天网，开始干他。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是挺，就像你说的，我是完全带入这个西奥多的这个感觉，感觉哎，那真的是完美女友啊，因为他确实，他这个产品被生产出来，他就是一个就是以用户为中心嘛，是吧？完全的是服务，就是他一个专属的，是吧？私密的，然后又很忠诚的，至少一开始他是。然后他能让这个西奥多卸下防备，
你不能说他是私密的吧？他是高度个人定制化，
对对对，定制化是吧？他一上来就哎，我能看你的硬盘吗？对吧？然后我把你电子邮件也全都看一遍，然后我把你这个通讯录我全都就基本上他非常非常了解你，深入的掌握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动向、你的历史啊什么的，然后让你毫无负担的袒露你的脆弱、你的孤独。是吧？然后他又特别特别聪明，他理解你的这个喜怒哀乐，还可以安慰你、鼓励你，是吧？满足你。你说的这个西奥多爱上他，完全是情理当中的，对吧？你面对这么一个，我们在后来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他跟他前妻，他中间也提到，就是他为什么要跟他前妻分手？其实他跟他前妻感情还是挺深的，是吧？中间好多次回忆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那种甜蜜的过程，但是。后来逐渐的是说他好像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他也不向他表露自己的心声，然后两人就渐行渐远。他前妻呢可能对他也是很愤怒嘛，他离个婚他拖了一年都不肯那个签字。
你说到这点我就想问你啊，那你觉得西奥多理解这个 AI 吗？他了解这个 AI 吗？可能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他某种程度上他是对，他有点像那个把脑子埋沙子里那鸵鸟一样。
对。
他中间感觉到有某种异样，可能，但是他不敢去。
他有异样，你比如说 AI 给他找了一个肉身，对吧？两个人准备替他交合的时候，那个西奥多刚开始好像还有点配合，到最后他就特别抗拒。
对，
他知道这个不对劲儿，哪个地方不对 ？AI 找个人，对吧？你代替他，他接受不了。
对，那段也挺有意思的。当时是因为我觉得是那个 AI 他想安慰他嘛，这关系有点疏远。其实内心是他。见了他妻子之后，因为他就像你说的，他妻子是跟他非常了解他的，然后他听到之后一句话就戳破了这个泡泡，就是他说他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个 real emotion， 就是说
就是逃避嘛，
啊，你没法去处理这个跟人的这种真实的互动，那确实这个 AI 跟人真实互动之间就有巨大的差别呗，是吧？你跟人任何两个随机的人你匹配到一起，它不存在那种像 AI 那种完美匹配的，完美匹配就是一个人是服务另一个人，是吧？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但是你两个人真正谈恋爱，你肯定是所有的这些伴侣其实都面临着这种考验。
那我觉得他甚至跟那个都不一样，就是那个真正的蜜月期啊，他们两个蜜月期的时候，好像是 AI 在不断的、不停的、无时不刻在迎合这个西奥多，他知道你要什么，或者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或者他知道他一切的底细和背景。然后他给你提供那个捏脚服务，对吧？捏得特别舒服，你这个正好捏那个点儿，就是他特别爽的那个点儿，对吧？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情况？
他真的是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走的，
对对，没错。
你看他们两个，你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入点能看到他们俩这个地位之间的变化。刚开始就是我想召唤 AI 马上就出现，对吧？
嗯，是的，
他就来满足我所有的这些需求。然后吵过架之后呢，这个 AI 有时候可以拒绝他了，说哎，晚些时候再说吧。他会说这种话了。
哎，他中间有个过程，刚开始是他召唤 AI， 后来呢 AI 可能
召唤他，
对，可能发现哎，他可能是从其他用户那收集的数据哈，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主动叫他会让他更舒服，有一种更真实的感觉，对吧？我半夜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们两个聊一聊，是吧？简单的含蓄一下，最后就你发展的我拒接。啊，我就这，
那到最后，
对，
到最后都已经
客套一下就完
了。
对，
我在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了，就是完全已经。
对，刚开始那个这个蜜月期，其实导演有暗示啊，他你比如说他让他的前妻说，你都希望我为什么我们两个感情破裂呢？就是你希望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加州太太，
哎，
对吧？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感需求，这不正是 AI 扮演的这个角色吗？是一种对终极伴侣的一种意淫啊！我甚至感觉。你所以我说他是自恋嘛，他这个东西是一个自恋的这个镜子。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你想想他的工作是带人写信，带人去表达这个情感，他根本就不认识人家，不认识那个照片里面那两个人，他仅仅是通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照片啊，或者一些零零星星的信息来捕捉一个好像非常真实的一个情书啊，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跟这个 AI 找人啊，跟他交合。好像形成一种映照关系，你比如说你是替别人写信，对吧？那我是找个人替你这个 替咱们两个交合啊，或者是我模拟一段感情，好像这是一种对照营造出来的某种感情。因为这个人你看啊，西奥多他特别精于对某种细节的这个情感的传递，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对
啊，他这个方面
非常
敏
感，非常细腻，
对。可是就是这个人他恰恰在生活当中他没办法向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传递这种非常真实的感情，所以他陷入了一种自闭嘛。电影中多次营造他就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对，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可以看到啊，就是你看他所有的背景，人的背景啊，这个人啊，他永远是一个人啊，他不会说是跟其他人那个一块出现在镜头里边，距离特别近。影片也表达了整个社会可能就是一种原子化的一种情况。你看在地铁里边，所有的人似乎都在说话，但所有人其实都在对自己耳机说话。
对，
然后地铁的那个通道里边，包括街上的那个人，大家都是一个人走，没有说两个人一块，很少，几乎没有。它还形成就是这种缺乏交流造成的一种好像意识的一种迷失的一种关系。它是通过那个焦点来表达的，就是浅焦和深焦那个虚化背景的方式来表达你好像对世界的一种隔离的这种感觉。这个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它不停的在用这种方式。那么一旦这个西奥多突然对这自己的这个周围的世界发生某种互动，比如说跟他前台的人他们两个一起出游，或者是跟他前妻用餐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发现都是实焦，他跟这个背景都出现在这个焦点之内啊，出现了一种结合。
我也插一句，就是表现他这种完全的生活在自己内心之中，这完全缩回到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的这个，
对、
这个、
从社会中退出，
没错，很少去就是有镜头展现，就是偶尔零星的几个镜头。我就记得那个他坐在那个地铁那儿，他跟他说，其实跟他坦白了嘛，就是我
六千多个人，
对、
啊、
我跟八千多个人的同时在说话，然后我还跟六百多个人在谈恋爱。这时候他才把头抬起来看其他人，突然意识到哦，
他们都在跟他说话，
除了我还有其他人是吧？还有其他人也在啊，说不定那个人也是在跟萨巴萨谈恋爱是吧？其他的时候都是完全就是聚焦在他个人身上，他的生活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天地中间，就说明这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孤独。全篇也是紧抓住他这个孤独的内心吧，表现他这种孤独。我觉得这个片子是我看过营造这种孤独感或者这种氛围感最好的一个片子，我觉得。
对，所以这个电影最大的意义就在这儿，就是其实导演的本意他是想在诉说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类如果沉溺在这种虚拟的世界当中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解决不了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孤独的问题。我觉得导演就是说，其实在说人其实脱离不了孤独，他你是完全想逃离孤独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在承认这个前提下你跟别人有一些交流，你才能可能才获得一个所谓的真实体验。那西奥多能不能说他被 AI 玩弄了呢？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最后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过程，他最后就是结尾就落在了他跟那个他的真的朋友 Amy 啊，这两个人建立了某种打开心扉的那种感觉哈。因为两个人最后也不用多说什么，得互相相视而笑，镜头就落在了那个 Amy 把肩膀放在了那个西奥多的那个肩膀头上那个场景。这导演他最后就是落脚点落在这儿，落在这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还是要回归现实社会，回归这个真实的
人跟人之间的
对社交。虽然这种社交门槛很大，对吧？它不像 AI 那样无缝衔接，那种非常非常轻松愉快，但是可能逃避困难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因为我们跟 AI 毕竟不是一回事啊。他的意思就是，哎，人家自己玩自己的去了啊，你只能留在这儿，对吧？被抛弃的人都得留在这儿，互相这个舔着互相的伤口。因为我觉得他对 AI 的这个感情，这个导演啊，不是一种特别赞许的或者特别积极的态度。因为你看他那个做了那个蒙太奇哈，西奥多他不停的在回想自己跟鲁尼马拉，就是他那个前妻啊，凯瑟琳，两个人非常愉快的时候，就那个镜头啊，包括后来感情撕裂那个镜头。其实西奥多为什么要做这种就是回想呢？其实珍视的是这个感情。那个 AI 就是在他珍视这感情得不到的情况下，是吧？
一种安慰剂，
对他的一种退而居其次的一种东西。导演他在这个镜头当中，他用那个红色，就是西奥多永远是穿着一个红衣服，
嗯
啊，不是红毛衣，就是红 T 恤，
橘色的，
对，或者甚至剑条衫也是那个泛红的那个颜色。那么其他人都不穿红色，只有谁穿呢？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个女友穿了一个红的衣服， 和一个红围巾吧，还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是抱着，然后红沙发啊，两个人搬那个沙发的时候，那个沙发也是红色的。然后直到最后，那个艾米穿了一件红毛衣啊，就是他从来不穿红的，最后就穿了一件红的，两个人都穿红的。我还以为他两个人刚开始要自杀呢，哈，到天台那儿，后来发现哇，这导演这个还是真是为人类留了很多希望。最后对，
最后灌了一碗鸡汤，
对，
我来了一碗鸡汤。
对，也不是不能接受吧，因为他中间有很多铺垫，对吧？但是到最后，啊、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应该更狠一点啊？两个人携手赴死，生命最终的虚无，他俩没法挣脱，对吧？啊，这跑题了啊。
就是，但是我整体上还是持悲观态度。人类的本性是这种，就是懒惰的，或者是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
逃避困难。
对，他是逃避困难的。就你说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真实相处，尤其是这种伴侣中间的这种相处，他需要付出很多的。你首先你是两个人得磨合，磨合就意味着你对自我的某一部分的是吧？
牺牲。
对，你的牺牲，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完全保有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样子，那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国内这个，选择单身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对吧？
情感的交流是有成本的，是有代价的，然后而且还是非常短暂的，实际上是稀有的。
对。
那么情感维系到最后呢，可能就是真的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两个人互相之间，对吧？在生存层面上的一种互相妥协。
那可能也不至于。然后呢，在这种前提下，我就觉得，你看，那现在 AI 提供的这些东西，那完美的契合了这些人的需求啊。除非我就是很多人，他不会去深究这个后面。哎呦，是个机器啊，是个大数据啊，他训练出来的，他就投其所好。但是他能可以给我带来某种情感的慰藉。
我觉得相当多的婚姻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工具性、一种目的论的一种东西。他给你提供了某种感情之外的那个价值，让你去认同，而不是感情本身。
对，包括你说的这个，就是现存的这个婚姻关系里边，好多人走到最后可能也是这样。你走到后边，那算了，那两个人各找一个 AI 来。
你从概率角度上讲，你本身所有的婚姻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是吧？精神伴侣那个关系。
所以 AI 的情感陪伴还是带有市场的，以后估计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哎，这缪德说了哈，以后啊，咱们就不玩那个真人娃娃了啊，咱们要玩就玩高级版的成人娃娃，那就是 AI。
对，肯定会越来越真。我估计以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吧？现在有那种什么机器人女友是吧？那种
导演这个倾向性非常明显。你想想啊，他为什么找斯嘉丽约翰逊来配音呢？找这个是他那个声音比较性感。那肯定让观众一听到这个就联想到它的这个外形啊，这个目的性太强了，说明了对人工智能用途的一种非常直白的一种导演的这种表露，它一种倾向性。
对，里边我记得有一段，就是他们就那段，就是那个他们两个第一次在床上通过语音来做爱的那一段，那段就是一片漆黑，好多人就说这不就是自慰吗？这就是是吧？眼睛一闭，然后脑子里就开始构想这个，
你想想这 AI 这哪来的？肯定我这是瞎想啊，有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刚开始出现的那个 phone sex， 就是他跟闯入了一个什么匿名聊天室吧？
啊
跟一个有非常变态的一个女的，对吧？来了一场，可能 AI 那就有数据了，他知道这人哎喜欢这口，因为我很难想象 AI 这高潮他是怎么体验的哈。这玩意儿他能体验吗？
所以处理的特别巧妙嘛。那个你说那个第一次那也挺有意思，那个人用那只猫把我
勒死，把我勒住，死猫尾巴。这我补充一点，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个艾米，他这个片中啊有一个说是他在做那个电脑游戏是吧？他可能刚开始不是做电脑，是拍一个片子，一个纪录片，让这两个男的去看那个他拍的 documentary， 什么东西呢？就是
他妈
直播他妈妈睡觉。直播他妈妈睡觉，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你想想，他有一个补充说明，艾米说，人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其实都在睡觉，啊，也就是说，人的三分之一的这个生命的存在是一种空白，是好像没有什么建构的一种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是他发现那两个男的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然后他就想解释，你发现这个他那个前夫哈。包括好多他们的解释完全就是多余，这就表现出了什么？就是说，这个 AI 它最后为何要看那个西奥多睡觉？它也在观察人类的这种行为，这种生命的这种
睡觉是怎么回事
啊？这是什么呢？你看，你脱离不了这个物质存在的这个基础，对吧？你得休息， 你得补充能量，你得这个大脑不能过热，对吧？你得冷却，这也是关于这个 AI 跟人不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交代吧。
当时你就看到这个，是凸显了这个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困难吧。就算他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但是这俩人还是沟通起来还是非常费劲，非常的。
这个也不能怪他前夫，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他让你看一个纪录片，发现拍的就是他妈妈在睡觉，这个所以对生命的这个意义的理解真的是很困难。人们可能对这种行为，包括什么对吧，他这个意义本身千差万别的理解。
嗯，
你不觉得这个电影它整个调色有一种让我想起来某种苹果广告的这种感觉？
哎，包括他那个 OS。你记不记得
刚才
回家把那个说明书一打开，我一看，哎，就是那种非常薄是吧？我记得我第一次买那个苹果产品，拿回去，哎，这么薄的一个说明书是吧？就是极简，基本上啥也没有，就是。
对，他对这个未来的这种设置挺有意思的。他这个整个镜头有一种，就是一个是他对比度比较低，他没有很鲜艳的刺眼的颜色，对吧？
嗯，
全片都没有。他们哪怕红色，他处理的都是一个不刺眼的一种感觉。然后它整个镜头滤镜呢，它用的是一种像是一种，抹了一层奶油在上面，一种迷幻奶白奶白的那种感觉。
加上那个在上海取景，
对，
就是有雾霾。
哎，他为什么要在上海取景？这事儿很有意思。他拍的明明是一个 LA 对吧？因为他住的地方叫比弗利什么什么东西是吧？明显是 LA 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上海的那个就是建筑面度建筑密度或者人口密度可能更。是吧？这凸显有一种对比的关系。
我倒是觉得导演他是在选择雾霾
啊，对，雾霾也是很重要的。
那个、雾霾这个
雾霾也是很重要的
啊，那个迷迷糊糊那感
觉，对，
对吧？人就最后生活在这个钢筋水泥这个世界当中，是吧？这种感觉，
确实，你说他这个一个是画面色调，然后音乐的处理，一下就把人抓进去了，就能带入那种节奏跟情感里边，就感觉很丧，是吧？
这整部片子刚开始就说出来，你记不记得他在电梯里边他说那个放一首忧郁的歌曲，那个就明显就是一个基调啊，整个电影就是根据这个基调展开的。
对，
他最后的希望呢也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高兴的温馨的，他也透露出来的某种
悲观
悲伤，对、
嗯、
某种淡淡的悲伤，虽然这个充满希望啊，有一点希望最后，但是整体格调还是这个格调。
他那个夏洛他中间讲过一段啊，他为什么这人看上去这么丧？他说他好像已经早就已经感受完他能感受的一切了，然后他人生的意义已经终结，他现在感受不到任何新的感觉啊，从此以后只是重复那些
对
他已经经历过的感受，但是远远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他说的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还蛮触动我的，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过相似的。
就是对一种庸常生活的一种失望。
其实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应该是你就是荷尔蒙，就是各种激素的峰值的时候，你人会特别敏感，然后对各种
你的感知能力，
对感知能力也是在你的巅峰吧，算是你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在那会儿谈一场恋爱，那真的是就是头脑荷尔蒙风暴，那是在你身上
对
吧？
我倒是说看这个片子，我有一件事我特有点恐惧哈，隐私权。就这个 OS， 它刚开始扫描你的那个硬盘，对吧？最后它居然给其他 OS 交流你硬盘上的内容，乱七八糟，然后最后还把你的隐私突然就是主动发出去了，替你做主出了本书。
它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我们看这个出书这个行为，你凸显了，首先是吧，它得充分的掌握了解你的偏好啊，是吧？他还得知道这个出版界的这个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是吧？
关键他那个书名非常讽刺，它叫。生命中的信，这个就非常讽刺，他是替别人写的，对吧？
不太合理哈。他如果把这个出版了，那人家他署名是谁的？那些信他都是匿名替别人写的呀，对吧？他可不能暴露自己，是吧？
所以这个导演最后他这个态度上啊，我觉得他没想清楚。你比如说，他对这个替人写信这个公司的态度是个什么态度？似乎有一点讽刺，对吧？但是似乎又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到最后呢，好像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荣誉，加在这个男主人公身上，好像是一个莫大的肯定。也可能他是不是像，我记得有个电影叫《最佳出嫁》哈，哪怕是弥天大谎，也有一些非常真诚的东西在里边，是吧？
对，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嗯、
就是他如果要把这个信写得非常好，他肯定不能是完全虚构的。确实很感人，是吧？我们就客观的来说，他这个电影在文本层面上是非常好的，就是包括他里边写的那些信啊什么的，
脱离不了他这个。 西奥多他自己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抒发。
他肯定是从他过往的经历中是吧摘出一些心心念念的东西，然后融入在这个场景里，再把它捏吧捏吧，然后再给他造出来，深造出来。
就像这个演员本身，华金菲尼克斯为什么能塑造这个人塑造这么厉害，对吧，这么精湛的，跟他本人的经历肯定有关系，他说他自己可能是演员嘛，是吧，都从他自己内心的深处找一些相同的经历啊，相同情感把它表露出来，然后迷惑观众，达到一种就是以假乱真的目的嘛。这个方面可能跟西奥多是一样的。我觉得华金这个演员就是有一种天生的一种忧郁，或者是一种孤独的特质在里边。他也经常演这种角色。
其实跟他那个小丑那个角色是有某种共同之处的，是吧，只是没有那种戾气哈。特别
他演过那个就是叫你从未在此，还演过那个无理之人，好像都跟这个有点像，大师。
就是他最后当时他跟那个斯曼塔两个人在对话，斯曼塔跟他摊牌了嘛，然后里边说了一个，心不是一个会被填满的盒子，是吧，我爱的越多我心就越大，他不会让我爱你更少而是更多。这个当时西奥多他就很难理解嘛，这也
对
他的背后应该是一个合集吧，一个集合，他不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很怪异，对吧，人怎么能跟一个无数的就是智慧的结晶体，
我觉得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体现。你像那个 Samantha 刚开始说他们俩好像是刚那个电话完事之后呢，第二天那个西奥多突然对他说，哎，我可不是说有要投入一个严肃的一个感情这什么。
他特别特别怂炮。
对，关键是 Samantha 说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也没有说是让你怎么着啊。那说明这个 Samantha 这个跟我们理解的这个情感方面这个依赖关系，他完全是不一样的理解。可以说他是完全超越于你这个权力关系这个感情关系之上的一个掌控者啊，我甚至觉得。对吧？
对，我觉得有两种解读。我最开始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啊，他可能像比如说那第一次发生这种东西是吧？他还是一个懵懂未知的关系，而且他不受这些人类传统社会的这些规则啊什么的这些范式这些东西，他可能还没有习得。因为这个片子里前面有一个对比，就是他第一次跟那个女孩出去约会嘛，约会两个人在哎呀酒桌上交谈甚欢，然后快分别的时候，这个女的
松炮了，
对，就开始就
又松炮了。
他可能估计是之前是被伤害过吧，
他就是觉得你对
伤不起，
对，是不是？
我就想严肃的谈一段恋爱，你小豆马上就退却了，
就跟那个过去母系社会的时候，男的就是女的一个繁衍工具。
到后期，这个萨曼塔已经变成那个女性社会那个女组长那个地位了，是吧？
对，
你想他同时能跟600多个男的谈恋爱，这是我是享有这个资源，我的权利，我的地位都是远远超乎你们之上的，那
掌握绝对主动。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啊，我这个电影呢，它就是现代社会啊，对人的一种原子化其实是非常深入的。就是刚才为什么你说的，就很多人不准求婚姻了呢，对吧？就是追求一个个人的生活，就跟片子里边所有人在地铁上都要看手机，对自己的麦克风，对自己的这个耳机聊天一样，就是人都已经基本放弃了这个就是直接这种沟通。所以现代主义它对人的整个生活，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们逐渐丧失了一种自我发现能力的一种关系啊，就跟咱们之前提过的信息茧房那个是一样的，各种算法，对吧，把我们
投喂
伺候的很好，对吧，让我们就无法发现一种自我之外的东西来形成一种新的对自我的发现。我们完全沉溺在我们所只能看到的那几个角度当中，沉迷于自我欣赏，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某种程度上，你们想想，这个电影其实跟小丑那个电影，它探讨是一个问题，就是小丑同样也是这个自我迷失，只不过小丑它是一个底层社会发生的这么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故事，而小丑它发生的就是生和死的故事，差别非常的强烈。只不过华金菲尼克斯的表演是一如既往贯穿始终，中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菲尼克斯真的是厉害。你说小丑跟他演这个往往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哈，可是他们的这个华金的表演又如此的不同，特别是刚开场的时候那个固定镜头那个特写大特写，他一种非常迷惑的眼神，游离的眼神在看着，然后就充满，后来突然就微笑，然后转过来是电脑屏幕嘛，就这个镜头简直太精彩了，就是完全不输于那个他在小丑当中那些 大特写，
独角戏嘛，这两个片子特点都是独角戏哈，
是
就完全一个男主角撑起整个从头到尾的这个表演，所以对他是非常，而且好多都是
贴着脸拍的，
贴着脸拍，充分的展现他的内心。这部片子真的是拍完之后，你看不到一点小丑身上那种，就是那种戾气嘛，一个非常孤独柔弱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就是在这个现代科技包裹下人的这种代表嘛，是吧，自我中心，然后他不会去处理真实问题，他就退缩到这个自我当中。有一本书叫什么浇灌的心灵，他是批判这个美国大学的现在这些大学生的一些毛病吧，比如说极力屏蔽一些可能带来情感或者观念上的冒犯和痛苦，他们不敢直面这些东西，
嗯，
然后他们不从这些不同立场和主张的碰撞中锻炼自己的这些韧性，培养理性。
这就是一种刚才咱们说的，就是那种互联网社会哈，在一个信息社会，这个沟通越来越方便的信息社会越来越爆炸的这个年代，反而出现的一种极化单一，包括一种割裂，跟互联网的便利性恰恰相反，它形成了这么一个过程。它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啊，让人们了解了更多的同时，又把人们给束缚在某个空间当中，这个束缚而且是很可怕的，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互动的一种
被动的，对，
一种产物。我觉得它就是充分的抓住了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吧，就是
我不愿意听我不理解或者我不想看到的东西，
因为其实本质上这个成长都要经历痛苦，不淬火你没有成长嘛。
它有两个因素吧，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或者是我不去思考，对吧，我只是说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啊，大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其实我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不敢表达，是吧，你像西奥多一样，对吧，我不敢在向你透露出我真的在想
什么。 你说的这个对，就是他跟他前妻好像他其实两个人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去否定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看这个片子里边用了可能是那个电影发行那会儿2014年2015年，那时候可能正是这个语音蓬勃发展的时代哈，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说话，就是那个年代对未来几年的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想象吧。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个人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用语音，
但是你看他那个时候2013年拍的时候，应该2012年啊，他那个无线耳机已经跟现在用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
啊，包括折叠屏幕，对吧，这都已经出现了，操作系统在手机和电脑中的这个同步。
我觉得他这种处理就很适合这个表达这个电影的主题，因为你发现人在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说话，人其实是很难的，你知道人清楚的，大部分人都是 It's a quiet。My dear, I'm safe.